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概说》，佛教正觉同修会为了大众学习三圣菩提，所以呢，把所应该具有的一些基础之见，在本课程当中整理为大众宣说。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在阿难的时代，不过世尊入灭几十年，可是呢，整个教团就已经变质了。教团当中败坏到竟然阿难找不到一个可以继承正法的人，所以呢，最后阿难便把法传给了边地但兵国的末田地。上一次我们还说到，即使是世尊在世的时候，佛教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印度最大的宗教，因为传统吠陀思想的婆罗门教跟印度原住民的这一些新沙门主义六师外道，后来呢渐渐的融合而成了印度教，这才是印度文化的主力。譬如说佛陀年轻的时候，整个印度都是笼罩在这两股思想之下，一切的宗派都从这两个思想当中衍生出来。等到佛陀出世弘法以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佛陀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评破这一些六师外道，甚至呢是亦步亦趋。外道们到了哪一个大臣说法，佛陀就跟在后面随之破斥。而现在的考证呢，发现许多在佛法中护教的国王，例如频婆娑罗王、阿者四王，他们的做法是平等的对待传统的印度教徒以及新出现的佛教徒，并非是佛教一枝独大。例如像是阿哲士王身边的御医奇婆，同时也是佛陀的御医，他本身的身份就是新沙门主义外道的这一个 拉西鲁士的修行人，只是说他特别擅长于医术。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像奇婆医王，他是菩萨示现为外道，混在外道之中，以度化这一些外道众生。因此呢，他才会介绍阿者四王，说佛陀是我们唯一的医护，于是要阿者四王去皈依佛陀。但是这也反映出，当时外道才是整个国家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宗教。好 ，OK， 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那在佛陀灭度了以后，又是如何呢？传统上，我们将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当作是佛教史上最大的护法国王。许多的佛教典籍里面都记载着他是如何的大兴佛教，如何的让佛法兴盛于全世界。他派出的佛教弘法团甚至把佛教传到了中国等等。其实这一些都是佛教徒自己的记录。如果对比着其他人的文献，包括阿育王自己派人刻在金属、刻在石头上的这一些铭文，就会发现事实不完全是如此。阿育王同时支持着印度一切的宗教，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宗教，虽然他个人似乎是比较醉心于佛教，但是呢，佛教的力量并没有驾临在其他的宗教之上，代表民间非佛教的力量，包括阿育王身边的王公大臣们，是非常强大的。如果说阿育王最大的护法之王，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用政治力介入了佛教的红船，尚且如此，那么在2500多年当中，根据持平的证据，佛教可以说从来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印度教才一直是印度文化的主力，只是它有的时候呢沉潜于民间，有的时候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教自己如果衰败了，弟子们无法继承到佛的正法，那么外面外道的力量就会像排山倒海一样的渗透进来，然后呢，菩萨们就只好转世出世，重新的正本清源。整部印度佛教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不断的在轮回。前面说到佛才入灭不久，阿难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佛所嫡传的核心教团摩揭陀国的教团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正法渐渐的失去，邪僻之法成为主力，连阿难长老本人也无力改变。即使是他在入涅之前显出了种种的神变，也改变不了这种趋势。所以呢，只好把法脉传给远方边地的教团。当然，这也是因果所使然，注定要出现的结果。然而，它的背后原因，也是因为正果之人多半会往生到他方天界的世界， 例如在经上说，证得出果须陀洹的人就会人天往返，此生结束以后就直接往生到天界去了。二果、三果皆是如此。四果人则是直接去入涅槃的。大菩萨们呢，跟着佛又去了他方世界弘法，所以就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各位认为，在阿难入灭以后，再接下来的印度佛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比较好呢，还是比较糟呢？整个佛教僧团中，没有正果的凡夫多，正果的圣僧少。接下来的僧团似乎被这一些未证言证增上慢的凡夫僧给把持了，而凡夫僧们呢，彼此又互相不服，所以僧团就会一再的分裂，成为部派佛教。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有这么多种有关于佛法第一义谛的见解。至于菩萨僧团呢，虽然未曾分裂，但是以在家人为主力的菩萨僧团向来没有固定的组织，以宗族的形态散居于各地，所以一向是默默无闻的。那我们先停下来历史的探索，来谈谈后来的佛教中有关第一义谛，也就是佛教终极的思想，它出现了哪些的种类。玄奘法师对于这一些未证言证不了义的部派思想做了完整的整理，借着翻译《义部中轮论》这一本书来阐述。而真正的佛法正法的了义思想也放在他的各种著作当中，以《成唯识论》及其大成。对于五十三教的法义，窥基完全同意，并且呢，把佛陀前后三个阶段所说的三教说，把它说为三十，也就是窥基大师所说的三十，是依循着佛在《解深密经》里面所说的三十法教。这个部分，玄奘法师把它说为三种法轮，三者的基本纲领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位真正亲证了真如如来藏的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所必然采用的次第，也就是先说解脱道，然后呢，说般若种相智、别相智，最后才是不共三圣的唯识一切种智。窥基呢，并且参考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变化，把各个时期流行在印度的法教，将它们整理起来，把这些思想由浅至深，由外道的凡夫地讲到学佛的凡夫地，由二圣的解脱道，最后是究竟大圣的成佛之道，将各个宗派的第一义谛分为八种，叫做八门宗义。它涵盖了古今中外一切佛门中的中心思想。例如基大师 在说无垢称经术里面说到八宗，就是所有佛教的宗派都会采用的由浅至深的八门宗义。八门当中前四门纯粹是二圣的性质，他们呢分别为第一个我法具有宗，为独子不等，比说自我与外法两种都是实有法，立三句法：一有为之句，二无为之句，三非有为非无为句。前二句是指外法，第三句是指自我。另外呢，还有五德藏法：一过去，二未来，三现在，四无为，五不可说。自我即是不可说之法。不可说是非有为非无为。主张这种观念的主要是指独子部、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三部这五种小圣部派的立场。这些部派呢，以三句法和五德藏为实有。三句法中现在法以及五德藏里面的未来无为，这个乃是外在的法。三句法中非有为非无为这一句法以及五德藏里面的不可说，乃是指内在的我。这些部派它是以我法具实有为其宗义，也就是说不管是外在的诸法或是内在的自我，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不能够说他们是没有。第二宗有法无我宗，为说一切有等，主张外在的诸法是存在的，但自我不存在。他们认为外在的诸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明法，二色法。或者呢，又把外法分为四类所摄：过去、未来、现在以及无为法。或者呢，把外法分为无法所摄、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这一支部派呢，主张一切法皆是实有，但是在法中却找不到我的这个法，因此说一切有不，它是以有法无我当作是它的宗义。这种思想主要是一切有不、雪山部、多闻部这三支小圣部派的立场。特别要讲到的是说一切有不，这是所有二圣部派当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支，几乎可以代表二圣中主流的思想。第三，法无来去中，为大众不等，说有现在法即有无为法，而过去法、未来法体无用故。他们主张在一切法中现在跟无为这两个法是实有的， 过去法和未来法没有实体，也没有实用，因此说他们是以法无来去当作是中义。这主要是大众部、基印部、智多三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引光部这七支部派所用的。第四个，现通假实中，比说无去来世，现在世中诸法在运可实，在借处假，随应诸法假实不定，诚实论等经不别思，亦即此类。好，这主要是指说假部的主张。他们认为不但过去法和未来法无有，在现在诸法中只有五蕴法，也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蕴法的本身可以说是真实的。但是呢，十二处、六根六尘加上，或者和十八界、六根六尘加六识，这也是虚假之法。因此呢，说它是以现通假实当作中义。以上的四宗只有小乘采用这种中义。下面的第五跟第六这两门兼通小乘与大乘，也就是说小乘跟大乘的宗派都有这样的主张。他们分别是第五，俗妄真实中，为说出世不等，世俗皆假，以虚妄故，出世法实非虚妄故。这是说出世部的立场。这个部呢，他主张所有世俗的法，包括五蕴法在内，都是虚妄的假有法，不是真实法。只有出世间法是真实法，因此说它是以俗妄真实为中义。第六，诸法但明中，为一说部，一切我法唯有假名，都无体故。这是一说部的立场。一说部主张一切存在的法，包括自我以及外法，都是没有实体的，但唯有假名，是说由于我与法都没有实体，那没有实体的话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如果说要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你我心中对于这个法的认知，除此之外是没有的，也就是性空为明。因此呢，说它是以诸法但明，任何的法都只有名义，以此为中义。这其实就是指中观的应承派思想 Madhyamika Prasangika 这一支。这个思想是源自于印度教中辩论术的法则。那到底它跟佛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般的人都说中观应承思想是佛护论师 Buddha Paritta 所创立的，其实这是一代传一代不求甚解的一个错误。因为这种技巧是早就已经存在于印度教以及部派的佛教里面了。这个思想大大的影响了后来的佛教。 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我们下一次再为各位报告。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与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谓真实甘露，不致误入歧途。